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今天的丁月是连线方伟，我们资深的媒体人方伟啊，跟各位共同的来探讨以及深入的分析这些热点话题背后的故事。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大事非常多呀，方伟。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普京啊，刚刚通了话，全世界瞩目哈。那另外呢，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刺文件啊，经过几十年之后啊，终于公开了哈。还有就是 SpaceX 成功的把两个可以说是滞留了这个在国际太空的这个孤儿啊，终于带回到这个国，要带回到美国来了哈。那么这些每一个话题都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川普总统和普京的谈话吧哈。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们肯定会谈这个俄乌停战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除此之外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内容呢？
好。谈了一个半小时哈，其实外界两种期待，一种就是期待很大，说两国元首来谈话，说不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完全没什么可能，就是普京不会那么轻易答应的。那结果呢？两者之间吧，大概这个两者之间达成的，我这么看哈，丁月，我觉得呢达成的协议并不多，但是呢表现出一个好的一个开端。
嗯哼。怎么讲呢？为什么？
对，我觉得就实质吧，我说咱们是说最实锤的啊，中文叫干货是吧？真正达成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就三个东西。第一呢，就是说普京没有答应30天停火，但是呢，在能源和基础设施上面停火，就是双方的电网啊、这个电厂啊、核电站呐、就你别打他哈、我们都不打，你也不打，我也不打。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双方交换俘虏啊，交换175个这个俘虏。包括说乌克兰这边的被俘的，反正普京说嘛，就是被俘的23个人，就是重伤，然后在医院这个叫做救治的人哈，就还给乌克兰。第三个呢，就是黑海啊，黑海的航运，叫黑海航运双方都不要打互相了，那基本上就是说乌克兰别去打那个俄罗斯嘛，因为乌克兰没什么船。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双方的这个叫做粮食出口哈，这就包括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它虽然没有船，它有粮食。那出口呢，互相之间不要打，这样的话就是局部有限地方啊。第四个就是双方都同意，这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川普现在是全力以赴要限制，就是下铁决心了哈。伊朗绝对不可以这个拥有核武器，管他有什么办法，就是不能让你有。那这里头呢，俄罗斯如果不反对，或者说俄罗斯也同意的话呢，这件事情好办得多，就等于是伊朗就没有一个后门嘛。
其实双方并不只是局限在俄乌问题上哈，反正顺道还谈了一些川普想做的其他事情。
没错，对，但其他的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继续谈了，马上再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持续对话，别的就没什么了。但我觉得今天川普没有出结果，但是呢又反复强调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以前预料的东西。他不断在扔橄榄枝，说我们会大量的就是给你们怎么讲，投资啊，援助啊，给你们商业机会啊，共同开发呀，前景无限啊，这个那个的。但是你要停火，你停火之后我们给这些东西。那这是川普说的。那另外呢，这个普京一直要说要停火可以哈，乌克兰的军援一定要停下来。欧洲也好，这个美国也好，不能再给乌克兰武器。我相信川普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儿的。所以也就说了白说，那基本上比较实锤的就是前面的四件事儿。
OK， 所以我记得谈之前，这个俄罗斯方面表态是说也不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到北约嘛，就是对，其实他的这个本质就是不想让在就是说有形式上的或者说这个合约上的任何的给乌克兰的保障哈。反正 anyway， 就是您觉得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啊，川普和普京聊了之后，在俄乌停战的问题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呢？你觉得距离那一步还差多远呢？
35%-40%吧，我这么认为哈。
OK， 那相当就是像，也就是说快到一半了是吧？就是
对，因为我的判断呢，我跟你说那个我的判断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哈。
为什么？
媒体人呢？我就是比较乐观啊，因为我觉得呢，我知道川普跟普京，我觉得哈，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哈。因为普京其实一点不想打这个仗，他当初打2个月，我觉得肠子悔青了。他要知道乌克兰这么难啃的话，他肯定不打这个仗。他就是觉得乌克兰很难，很好打。拜登又不会援助， 他就一把打下来就完了，三四天打下来就完了。那当他打不下来的时候，他是不想没事干让俄罗斯陷入一场持久战的。所以呢现在呢，因为他打起来之后呢，他又下不了台阶嘛。而且你停下来人家不停啊，人家你占人家那么多土地，人家最后不报复回来吗？甚至还要把打垮俄罗斯这个战这个叫做什么战争罪犯，人家想的可远了。所以他是欲罢不能。
那
现在川普送上门来说啊，我大哥哈，我来说你们双方不要打了哈，我保证你们不要打了。我觉得俄罗斯普京是心里是等着这个事儿，就顺带下台阶，但他不能下太快，下太快的话对他谈判的时候手里拿到东西不利，所以呢他会悠着点。但是本质上我就认为他们想停战了。
OK， 好，我想这个虽然方伟说自己想的乐观哈，但是我想，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更乐观一些嘛，对吧？都不要想让这个乌克兰再打仗了哈，所以让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哈。那接下来就看双方再继续，因为这才是第一轮嘛，对吧？啊，后面肯定还有更多的这种不同层次的磋商哈，咱们再继续看。那关于这个俄乌方面的协谈，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就是等着，就等。这个今天前泽连斯基很不高兴啊，他说拖了他一个星期了啊，在沙特我们乌克兰跟你美国已经谈好了30天停战。现在又叫普京拖了一个星期，就每个星期他都会往前进展，所以当然他这种事儿其实是急不来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就是静观其变吧，我觉得川普会尽快给俄罗斯压力，
是就是威逼加利诱是吧？前面说的是我给你很多好处哈，然后旁边还
加大棒。
是对，好像您这么一说，我大概可以理解，我们平常人你说去买点什么东西哈，你说这个讨价还价的话还得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呢哈，哎，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哈，当然我们就希望吧，就是还是我是个人也是比较希望乐观的这个发展了哈，那就让我们静观其变哈。好，那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刺文件哈，刚刚我看几个小时前发出来了。8万多页啊，我不知道方维你有没有时间来看。
不看。
对，
现在都说丢给 AI 啊，让 AI
是。告诉各大 AI， 可能他们现在这个运算器都发出火花来了，在那抓重点呢。但是反正 anyway， 这个东西在美国人应该说是几十年来哈，好像是大家心中的一个谜团是吗？就是说很多人我听到坊间就认为说这好像是有一些阴谋，说这个肯尼迪总统当年遇刺是有某些隐情，真的是这样吗？对于这一次文件的公开您怎么看呢？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看点是这样，因为现在8万页写了什么哈，今天这个节目就没法说了，因为没人看哈，我也没看，我们要等了一两天才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一点，肯尼迪当初以美国可以说是近现代最受欢迎的总统，那被人家这个两枪打中哈，被打死，然后打死他的人呢，这个人呢就是在两天之后，在这几个小一个小时之后就被抓，对吧？那不就审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吗？结果呢，在两天之后他被这个警察从这边搬到那边的时候，又被人家打死。那个打死的他的人呢，自己又是个黑帮人士。然后呢，就是前面一个就是打死肯尼迪的这个人呢，你就是查不出任何动机，什么动机都没有。有的人说啊，他以前去俄国，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要表示一个宣言。这个家伙在开枪前，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什么都没留。你说他要成名立万，就是他圆不过去哈。所以说打死他的这第二个人呢，是一个黑帮人士哈，开夜总会的，开那个脱衣舞的那个夜总会的。那么他说他为什么打死这个前面个凶手呢？就是他不想看到杰奎琳哈，就肯尼迪夫人走过这个审判的这么个痛苦。你说这扯的，这说得过去吗？
哎，
然后还说要为肯尼迪报仇，他一个黑帮人士，他有多爱肯尼迪啊？一个黑帮人士要替肯尼迪报仇，把人家打死。总而言之吧，但是我想说是这个哈，那个里面这件事情从那个时候1963年到现在已经62年了。肯尼迪为什么被刺，以及他的杀手为什么又被刺？那么整个。什么都查不出来，然后他的弟弟几年之后呢，这个罗伯特肯尼迪自己又被刺，也是什么都查不出来，然后马丁路德金被刺也是查不出来动力，然后包括爱泼斯坦在监狱里的上吊也是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包括川普在这个叫做宾夕法尼亚被打一枪，对不对？
被
打枪几乎打死，到现在也是查不出来这位那个年轻人到底有任何动机，什么都查不出来。就是美国的执法系统啊，你平时都觉得他神乎其神的哈，
对呀、
对对，结果呢，在美国全国注目的重大案子经常是白卷， 他不是给你30%-50%啊，他就是白，在我现在看来哈，
嗯哼，
全是白卷，你相信吗？这里头就肯定有鬼啊，叫事出，叫做什么来着？事出反常必有妖，是不是？
是啊，就是大家觉得说，如果你什么都查不出来的话，那是查的人有问题吧？是不是？
对呀、啊，你只能这么去自然推断了。
嗯，
怎么可能这么多大案要案，什么查都查不出来？
嗯哼。
所以这个国家你说他没有 deep state 也都很难相信啊，对不对？你说就算一个这三后 C 怎么样来一个案子，那查一查起码能查个20%-30%吧。
是啊，所以那么这次这些文件，我听说当初要公开的话，这个川普也是就是经过很多的这个阻拦和压力嘛，但是最后他第一任期公布了一部分，然后第二任期又公布了一些。那你觉得就是随着这个文件的公布，他真的能比如说揭开一些谜团或者是展露一点真相吗？
只能说用逻辑推理呢也许应该，不然他 把藏在那干什么，你想想看。
嗯，
如果一问三不知，啥也查不出来、
嗯、
那你早就公布就好了呗。
嗯，
他的问那么久就应该，理论上就这么说啊，丁月，理论上应该有点东西。
嗯，
那我们就看吧，看是 AI 读得快还是人读得快哈。我下个星期过两天再跟大家讲好了。
好，请大家就是给大家也留一个悬念哈，然后我们在经过更多的这个论证和研究之后啊，再跟各位来深入探讨。说到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哈，这个昨天我记得川普他就亲自去了肯尼迪艺术中心是吧？这两个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哎，对，这很有意思哈，这是最近的几个事儿都是围绕肯尼迪、嗯。一个就是说，当然肯尼迪这个叫做文件要把它公布，这是1月23号，川普上任3天之后就签署了那个行政令嘛，
嗯，
说我要解谜这些哈，这一切。然后呢，昨天呢，川普有去到肯尼迪国家艺术中心，不要就是说错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其实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它就是肯尼迪国家艺术中心，它等于是美国首都最高的艺术殿堂哈。
哦，
这个艺术殿堂当初是1958年，艾森豪威尔他就那个时候啊，国会和总统认为说，美国首都没有一个很大型的哈，很像样的一个艺术殿堂。
嗯，
那个时候就拨款，这个国会出来拨款，要建了，拨了2500万。那个时候2500万很多很多啊。
嗯，
anyway， 结果到了还没有动工，到1963年肯尼迪被刺，啊，于是国会就说为了纪念啊，我们这个年轻有为的总统哈，不幸这个去世，我们就把这个中心就改成就叫他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就这么来的。
嗯哼。
然后呢，到了1964年动工，到1971年就建好了嘛，建好了就本来是应该是最高档次的。那然后川普上任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因为他等是国家政府出钱嘛，就国家拥有，就把董事会做了个改组，就把以前的那个拜登时代的这些董事都赶走了，然后呢全部改组，然后川普自己来当董事长。
哦，wow，
他很喜欢艺术哈，
所
以呢，今天他等于是以总统和董事长双重的身份跑来这个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来看一看怎么回事儿。
哦，哇哦，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当然是顶级的艺术殿堂了嘛，但是没想到他是美国国家运营拥有的哈，然后川普一去，然后现在变成他的这个头了哈，
嗯，
那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围绕着这个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哈，还有一个也是引起白宫高度关注的事件，就是在这个肯尼迪艺术中心神韵艺术团遭到了这个炸弹攻击哈，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白宫又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连线方伟啊，刚刚带您关注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跟川普啊今天上午的这个通话，然后包括川普总统刚刚公布了解密了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刺文件的事情啊，您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欢迎您随时啊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 888-275-1628。刚才说到这个方伟，昨天川普总统去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哈，那么他在同一天的时候呢，在白宫啊记者会上也有记者向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提出啊，就是说之前神韵表演艺术团就在肯尼迪艺术中心遭遇过炸弹威胁的事情哈，那么白宫是怎么回应的？这个事件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
对，白宫发言人就是李维特嘛，他就这个听了这个记者的问题，记者的问题就是说对肯尼迪中心前一阵发生的哈，对即将上演的神韵做出叫做炸弹威胁这样的一个事情怎么回应？然后李维特就明确说他就明确就警告这个外国就是背后的外国政府哈，当我翻译一下就是讲的是中共政府，他说你不要搞破坏哈，他说本届政府将非常严肃的对待此事，并且将追究相关责任。他说我们明确谴责针对美国机构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暴力的威胁，那就是说总统今天下午就会去到肯尼迪中心。他是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今年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奇葩，就是不可思议哈。首先呢是纽约时报从去年八月份开始连续登十篇文章，那么针对在纽约就是美国纽约的为总部的这个神韵艺术团呢、啊那么神韵艺术团呢就是十篇所谓的调查性报道，每篇报道我都看了哈，我就跟大家说我替大家看了，这报道实在是没什么看头，因为它就没什么干货，就硬写，就是为写而写，用这个英文字叫的 hit piece 哈，就是打人的文章，打人的棍子。对于一个纽约时报这样的一个百年大报这么去做，用十篇文章来做一个 hit piece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我不知道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哈，可能我觉得从来没有过，这可能是第一次。那与此同时呢，在另外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神韵在世界各地巡演的时候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哈，不是大规模的，就是说频繁的多地的这个炸弹威胁，
嗯哼
啊，以及说不在神韵面前神韵门口演出面前有所谓的人拉横幅抗议啊，抗议的这些人呢都不是华人，也是根本跟这个艺术演出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三位中国大陆内部的吹哨人啊，透露出来说，就曝光说，中共那么今年是系统的要针对神韵艺术团来做这个破坏活动，其中包括利用美国的这个就要煽动美国政府哈、啊，要针对神韵艺术团啊，要这个挑起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嗯，
这就是他整个大的背景。
嗯，那么很多人会想了，为什么这个中共要明里暗里的不停的攻击这个神韵艺术团呢？
对，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神韵它作为一个叫做中国古典舞为主体的呈现方式的这么一个艺术演出哈，就他把说白了吧，我就说白了哈，他就把中华文化的这个解释权啊，从中共手里给拿走了，因为大家知道中共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啊，就是除了枪杆子之外，另外就是笔杆子，中共必须垄断人们的思想，那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垄断对中华文化的诠释的解释。你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在这个中共近年来也在推崇中华文化哈，
嗯，
可是我如果问一下大家的话，如果你去国回国去的多的话，甚至看过国内的一些演出，你说说看啊，这个他们推广的中华文化到底什么内容，有没有这个仁义礼智信啊，有没有忠孝节义啊，有没有中华文化中最传统那么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还是就是表面的东西啊，灯笼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舞龙舞狮啊，这个这些东西哈，熊猫啊，这些表面的东西，包括中共在全球办这个孔子学院的，现在已经搞到臭名昭著了哈。大家知道孔子学院它不教孔子，孔子学院就教人识中国字，你识中国字，你干嘛要叫孔子学院呢？因为孔子这个名字这个品牌很好听啊，对不对？很好啊，这么说吧，所以要把孔子学院当品牌来替他糊，他不仅教的只是中文，教的是这识字。而且里面教的是这个就中共版本的这个中国文字，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误导学习中文的这些外国人，所以呢就是中共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哈，对于那个中华文化它一定要保持一个解释权。那神韵呢，它神韵的区别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都看了神韵哈，神韵它所我自己的觉得呢，它就说这其实不是一个一般的秀，它真的能够深入到中华文化的你叫做精髓也好哈，叫它的深层也好，把这种文化的底蕴啊把它挖掘出来，然后用最美好的艺术形式展现在舞台上。所以这种能力啊，这中共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共是拿张皮来糊一糊他的那个共产党的脸，那神韵是把中华文化的叫做里子把它拿出来，用最好的方式把它呈现。所以呢这样中共就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特别的焦急吧，焦躁哈，焦虑对。因为这样搞下去的话，那他知道他挡不住啊，他对艺术的诠释和表现力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神韵相提并论的。那既然用竞争的方式，因为前一阵呢这个中共派了很多艺术团呢，就国家级的艺术团在美国来演出，包括去到这个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
嗯哼，
但是他什么也赢不了，他卖票卖不出去啊，没人看
哦，
对，完全没有办法跟神。而神韵是九个团巡演全球150个这个大城市的顶级的剧院，每年演800场。你说中共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望其项背，差太远了。最后就到现在呢，就变成一个流氓手段。
嗯哼，
比不过你呢，我就捣乱，希望把你搞垮，就这么个东西。所以才引出记者在白宫记者会上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已经是发生了好多好多次了。
因为神韵，我们看到他的网站上啊，他的广告啊，在我们湾区啊，因为每年也都来巡回演出，他打出的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其实就是告诉人们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跟现在共产党统治的完全不一样哈。那基本上就是让大家能够看清啊共产党的这个面目了吧。那么如果说就是中共啊，他搞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啊，但是如果上升到炸弹威胁或者是人身攻击各方面，这不是已经到犯罪的这个层面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说，就是美国政府也好，或者美国执法机构也好，不是应该有所作为吗？
对啊，肯定是啊。所以就今天那个李维特就说嘛，总统今天下午前往，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就帮他翻译一下，他意思就是说你太岁头上动土啊。总统现在是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董事会的董事长，你居然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想搞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给中共一个警告。你再搞下去的话，你在美国这个国土上耍流氓手段哈，一个外国政府耍流氓手段，那美国政府肯定要，对啊，肯定要采取很强的这个惩罚措施。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中共这么做吧，首先他肯定是不仅是没有结果哈，而且反过来会给他招致巨大的压力回去。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对，但是呢他没别的办法。
对，因为我们看到本身他现在应该已经焦头烂额了吧，美国这个关税给他往上一加，然后说习近平都要来美国了，是不是要跟川普来谈了那你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叫做川习会哈、是怎么看的呢？有什么预测？
我上次我不知道我说过没有，我觉得双方都想见双方哈、川普要见习近平，他的方法就是加关税，你过来，你痛不痛，过来谈一谈，你不痛我再加10%，就这个意思哈。而习近平他想见川普，他在乎的是见川普的方式，一定要
有没有面儿是吗？
对，有没有面子？因为他面子当然不是为中国挣面子，他是在党内他能够挣面子，能够维持他的身份跟统治地位，所以他一定要川普给他足够多的礼遇，他最好就是川普去到中国去。他一直苟着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嘛。但是川普现在忙得要死，其实我觉得哈，川普并不在乎去中国，川普没这个面子概念。所以他很忙啊，他很忙，这跑去中国去，哪有你不在叫做什么优先级上面嘛。对，当然了，等川普忙完这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那他们见个面，而且我觉得川普不至于现在弯腰要跑到中国去哈，所以习近平最终可能还是没办法，还是得到美国来。对，就是看吧，我觉得现在对川普真的不是 priority， 但是对习近平是很是 priority。
是，就热锅上的蚂蚁了哈，所以就看这一次见面何时能成型了哈。
对，
好，那么又聊了这么多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意见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连线方伟哈，我们把刚刚这个国际和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刚聊了个遍啊，现在也关注一下太空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最新是 SpaceX 啊，成功的把两位滞留在太空中超过9个月的这个宇航员啊，终于带回来啊，这个是在佛罗里达的这个晚上10点啊，当地时间就会这个着陆了哈，所以，哇哦，他们这两位宇航员当初说好了只去一个礼拜，结果突然就滞留了这么久哈。当初波音不是说好了把他们要这个安置回来的吗？怎么就没办到呢？那为什么他办不到的事情，今天 SpaceX 可以办到呢？方伟，
对，大家都在说哈，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从叫做太空站，叫做国际太空站，把这个两个人，把波音当初送上去的两个人给接回来，那么等于是救了波音一马。 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啊，我这叫做十年的哈，甚至十四年，我觉得这就是十年好了，双方十年的太空竞赛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大结局，而这个竞赛本质上就是一个叫大卫对决歌利亚哈，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朋友会知道什么意思哈，
嗯，什么意思？
就是大卫嘛，大卫就是个小男孩嘛，歌利亚就是个巨人嘛，
嗯，
就是小孩挑战巨人，最后大获全胜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经典的精彩的美国版的成功故事，哎，
这才是美国梦是吧，一个外来的移民啊，马斯克，然后在美国这个安家落户，然后开了这么多个公司啊，其中一个还挑战了波音，算是美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传统工业的一个巨头是不是，无论在太空还是这个各方面是吧，飞机航空航天。
对，我就这么说吧，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哈，这个叫做因为这样，我先往退两步，你知道什么叫太空国际太空站哈，这英文叫做 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哈，这就是冷战之后呢，美苏就开始说啊，既然解体了，这个美俄吧，不是美苏了，就是咱们不搞太空竞赛了哈，咱们联手来搞一个国际空间站，就是双方一起出手，再加上另外三个国家，最后就建了一个大家都可以共享的一个空间站。空间站就是太空的基地，你知道，在空中的一直恒定在那儿的，
嗯，
这样就不用这个你要到太空去干点上来下去的这么忙嘛。那个地方有可以住人，可以有这个固定的实验室，还可以跟这个飞船的来对接，啊，那所以呢，但是后来呢，大家知道美国的那个原来就是用航天飞机嘛，航天飞机贵得要死，然后炸掉两次，又死了那么多人。总而言之吧 ，NASA 呢航空航天局觉得不行之后呢，就在2011年就把这个航天飞机给淘汰了。淘汰之后呢，你想想看，双方已经建好这个太空站哈，这美国人怎么把人运上去呢？没有航天飞机怎么运呢？就只好你求这个，就让这个俄罗斯人帮他运。这俄罗斯的那个国力跟美国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我是说那个太空的这个经费啊，
是
美国还要靠俄罗斯送上去，所以对 NASA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哈。后来 NASA 就说这样吧，我们搞一个叫做商业载人计划，就是我们把钱拿出去固定支出哈，不花多钱了。你们来竞标啊，谁拿的这个约呢，就谁能坐上去啊，这个我们多的钱也不花，你自己掂量着能不能赚利润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当年2011年呢，就来了这个两家招标的公司，一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波音。波音那一年呢，丁月他的年收入是700亿啊。第二个呢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你知道 SpaceX 呢连投资，咱别说收入了，连投资全算上去就不到1亿。所以就是一个是大金鱼，一个是小虾米，你知道。或者一个是歌利亚，一个是大卫啊，
大卫小男孩，
小男孩大卫，就这么个意思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竞争，那么竞争这个招标是2014年两个公司同时中标，波音拿到42亿啊做他的 Starliner， 然后呢马斯克呢拿到26亿做他的龙飞船哈，叫做 Cruise Dragon。当时因为竞争一开始也不公平，马斯克说什么情况啊？要求都是一模一样的。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6次去到太空空间站、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为什么他42亿给我26亿？那么那反正人家就有道理啊，人家觉得波音经验丰富啊，当然应该给更多呀、啊。你行不行都不知道，给你那么多钱干嘛？好，那从2014年双方开始竞争啊，就是马斯克其实是一个以 startup 来做这个龙飞船。那当然中间的故事呢可歌可泣了哈，我可以讲半一个小时。
简要、
就是结果，就是结果。结果呢在2020年呢首先说吧，这个就是波音它2019年就开始首发。就首发之后发射的时候出现软件故障发不出去。第二年的 SpaceX 首发一发就成功。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2025年了啊，这个10次载人任务4次漂漂亮亮的成功。而波音呢唯一的载人的这一次就是最近这一次，去年6月5号把人送上去之后，一路上又是这个出问题又是那个出问题，好家伙，结果把人送上去之后NASA 掂量，哇，要让你再把它接回来的话，这中间出事人死了怎么办？就算了，你空船回来吧，我们不要你接了。所以这两个人在去年6月5号就卡在那个地方。那卡在那个地方，那马斯克就看不过去啊，马斯克说那这不算事儿，我就接回来好不好啊。那个时候呢马斯克说哈，他拜登政府就不让他做。
哦，为什么？
因为会给让波音很不好看，让马斯克太好看了。因为政治原因不让他去接，把这两个人呢就在太空卡了这个9个多月，
那这俩太空人也太可怜了吧，这个成为了政治博弈的筹码了哈。
对呀、啊、所以呢那么结果三月份嘛，就现在哈、
嗯、
这个 SpaceX 发射上去之后跑去就是一路顺利啊，啪就接上去了。对接一成功之后，那两个宇航员你知道他说是他对那个川普那个感激啊，你看得出来。
对，我觉得他不应该只感激川普，他应该感激投了川普的人，因为如果川普不上任当总统的话可能还回不来，是不是？
对对对，是这样。
开了玩笑了。
就回来了哈、嗯、所以呢这就是你看结果，就是十年竞争下来哈、
嗯、
叫做现在你知道现在当初现在马斯克拿到是$49亿的那个合同哈、
嗯、
然后 NASA 怎么办呢，啊不那个波音怎么办呢， NASA 现在想我给不给你钱呢、啊、
嗯，
都 不会再想，但完全没有完成认证，花了$40多亿什么都没做出来。所以呢往下的话很可能，如果波音现在换了个新总裁哈，这新总裁在现在在那掂量，这是玩不完全是玩不过这个 SpaceX， 是继续烧钱呢，因为他这个合约他拿进来他是赔钱的，你知道最后他说我是烧钱呢还是算了退出去啊、所以如果退出的话 SpaceX 在美国航空航天业是独霸市场。
嗯，那么其实 SpaceX 它是用实力来证明哈，说它能做到什么，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折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不达标的承包商是不是能继续这么优先的拿到政府联邦政府的高额的合同？那这样的问题在川普这一届政府还会再继续吗？是吧？这个也是政府效率部想要做的事情哈，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以实力说话吧，是吧？
没错。
好，那非常这个没想到这背后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啊，谢谢方伟的分析。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啊，看到 SpaceX 终于把这个流浪9个月的太空人接回来了，我想很多人都很激动哈、啊。好，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888-275-1628。尾号3298的朋友刚刚留言啊，对刚才的话题表达他的想法，说习近平急于见川普，想试探底啊，试想探底然后谋定。川普想见习呢，是基于美国到时已搞定或初步见机目前世界现存的大问题，进而有更多筹码迫使习让步啊。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哈、啊。好，那其他朋友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欢迎您，我们稍后马上回来。